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说平安就是给我们啊身心灵都有平安，有丰盛，有满足。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在天上天天的啊眷顾我们。感谢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天天在天上也为我们祷告，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很多的烦恼，你都为我们祷告，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找到这个真正的生活的智慧。求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无论是讲的听的，你都洁净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照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真理从你而来。愿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一切的过程交托给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们一起今天的题目啊，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说这个题目呢，在圣诞节你去到教会里面会听到有牧师会讲这个题目啊，但是我就从来没有说好好的把一整段来讲啊，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把这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一整章来讲，这样的话就比较全面一点哈，我们就不会说讲一节啊，这样就大家很多时候不太了解这个婴孩为什么要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神给我们的关系。所以第九章也是在前面的这个这几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以马内利的内容。我们的以马内利我们讲了两堂了，现在讲到第三堂，为什么它有不同的方面的重点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信息。我们常常呢要问候以马内利啊，我们对身边的人就问候一下以马内利，好吧 ？OK， 啊，你们这边看不到的姐妹可以来这边也可以哈、啊，看不看得到？那个看不看得到 ？OK， 好，就是我们问候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其实是带有很深的含义的，就是说、啊、愿这位神，宇宙万物的神，能够跟你在一起。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人都想找到上帝。如果你问候别人的时候，一般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啊不确信的事情，我们就很难问候他。当然，我们心里面有这种的感受，我们就会啊用诚实、用真诚去问候他。OK， 啊，我们再来看以马内利的这个历史。我们知道以马内利就是指向谁呢？就是指向说有一个婴孩。啊，要来到跟我们降生，我们圣诞节，其实圣诞节不是真正耶稣降生的日子，在那个以色列耶稣降生的时候天气也没有那么冷，也不是说12月25啊12月24这个晚上哈、啊，也不是的，所以它只是一个纪念的日子，它并不是一个耶稣真正降生的日子哈、啊，所以是宗教的一个日子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呢，耶稣降生是个事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以赛亚书，他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使命和在世上他要做什么，他要完成什么。所以以赛亚书呢是一卷小圣经，你如果说这里整本圣经里面有一卷书能够整个圣经的一个小圣经的话，就是以赛亚书啊。所以这里讲到以马内利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我们呢要知道以马内利是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好，我就再强调一下以色列是怎么形成的，怎么会分裂成南北国啊，我们再讲讲这个历史，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哈。 OK， 那我们讲讲这个历史，就是我们说上帝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呢，他的子孙就后来怎么样，就到了埃及生活，在埃及400多年啊，这样慢慢的，那个埃及的法老就奴役他们，让他们去做工啊，建金字塔呀、啊、等等，做那些事情，做苦工，所以他们被称为希伯来的奴隶。OK， 所以这个民族呢，他就在埃及地就为奴。400年之后呢，神就兴起一个人叫摩西，那摩西呢起来就被上帝充满，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把他从法老的手下呢怎么样抢过来。就过红海，你知道过红海这件神迹哈，然后摩西过红海，那个红海就分开了，他们就过去到了旷野， 在旷野四十年呢，这些子民就背叛不顺服，所以第一代都死光了，所以第二代呢，他们愿意顺服，所以就进入了迦南地，就今天的巴勒斯坦。 OK， 所以上帝呢觉得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原住民非常的坏，就把他们消灭掉了，就让以色列人进到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他们去居住，所以以色列人就得到了这个现在说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啊，这是神给他的应许。那占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立国，建立国家啊。第一个就是大卫王朝，大卫就统一南北国，对不对？统一了之后呢，就十二支派就成为一个国家，他就叫以色列国啊。那以色列国成立之后呢，大卫的后代那个他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是他的继承者，所以他就建立一个非常的强盛的一个国家以色列，所以在所罗门的时代是最富有的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所罗门享受太多了，这圣经里面有很多所罗门写的那个啊，这个他写的几卷书哈，他也去看看。那所罗门呢之后晚年之后就堕落之后，上帝就说你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就把你这个国家分开。所以所罗门的后代继承人叫罗伯安，那罗伯安呢就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上帝就把他们分成两个国家，北国和南国。北国就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所以呢北国就北国以色列，明白了吗？南国就是指犹大，就是大卫这个王朝的延续，北国是交给另外一个支派去做王，所以呢就分开了南北国的历史。 OK， 所以我们说北国呢没有一个好王，一个好王都没有，南国有八个，二十个有八个还算好。 OK， 所以呢基本上南国就传承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宝座，大卫的这个传承，所以他那个王位啊一直要传，上帝应许大卫的有一个后裔要来，就是指向这个有一位要来继承大卫的这个宝座，他要来做王。 OK， 永永远远做王，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 OK，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来了，就是说北国呢现在就开始背叛神，没有遵守神，南国呢也在背叛，所以南国呢就兴起了这个王，到要那个以赛亚这个时代，这个先知时代有四个王，那么后面第三个王就叫做亚哈斯。那亚哈斯呢，上次我们讲过了哈，那亚哈斯这个人呢就是口里说信上帝，但是他心里不信。上次第七章我们讲到了，上帝让以赛亚告诉他说，哎，你可以求一个兆头，然后说他就一个兆头叫童女会怀孕以马内利，然后那个亚哈斯说我不求，他不求去求什么呢？他不求他反而呢去求谁呢？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去求亚述帝国。所以我们说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呢就开始怎么样跟那个北国来跟他有很多的战争，后来呢他们要联合起来，因为北国在北方有一个国家叫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帝国呢他是很有野心，想吞并整个的中东，所以呢他就开始攻击这个以色列北国，所以北国呢就害怕，就跟他北边的亚兰国的叙利亚结合在一起，做成同盟去对抗这个亚述帝国，怕他下来侵略他。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还不够，他就跑到南边找犹大国，他说，哎，亚哈斯，我们结成联盟吧。那亚哈斯呢他说，哼，我不跟你结盟，你们两个小国家保不了我，是不是啊？他就呢就不跟他们在一块，所以这两个国家，这个北边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北国就开始要去强迫犹大跟他合作，不合作我们就围攻你，就开始这两个国家围攻了这个南国犹大，就围起来，所以亚哈斯呢被围住了，所以他很危险。现在神就告诉他，你不要怕，你就祷告依靠神就是了。他不依靠神，他跑到北边去找亚述那个老大那个帝国，他说，你来帮我把这个北边这两个火把头给我消灭掉，我就投奔你，我成你的傀儡，我做你的干儿子。这样的话呢，就真的后来这个北那个亚述帝国就是把这个北边两个国家消灭掉了，所以只剩下犹大这个南国了。就是这个历史在这里。所以说这个亚哈斯这个人呢，他的问题就是存在什么呢？ 他就是愿意去做别人的干儿子，愿意去投奔这个强国，也不愿意祷告依靠神。所以亚哈斯的教训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他的权柄，他做王的王位，为什么他不能够持久呢？所以到了后来他就被亚述帝国直接来攻下，他也是让他失去了他的依靠。他虽然求助亚述帝国，但是呢，我们说北边那个以色列灭亡之后呢，他南国也岌岌可危。所以就是这段历史，弟兄姐妹，就是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那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的盼望和审判的根源是什么？就是神为什么要对南国犹大对他有审判？因为他只依靠地上的势力，不去相信拣选他们的神，所以最终就导致他的审判。好了，那今天就要进入我们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君王的这个权力从哪来，怎么样去知道这个王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公正公义的国家。好，我们先念一个经文来一起念。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 ，Melo， 你来把它英文大声读一遍。啊，加油 ，OK， 这个声音要大一点哈，我听不见啊 ，OK， 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统治者，他为什么达不到这样的公平公正的统治？就是呢，他们永远不能够让一个国家达到这公平公正。但是有一个为我们要降生的这个孩子，一个孩子，他要做成了这个世界的公平公正的神，他要来管理这个世界，他才能建立真正的我们理想的国家，理想的这种的 leader。 好 OK， 也教导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下做一个 leader 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你每个人来到世上都要做一个 leader， 你不能说我不想做领袖，你在家里面做父母亲也要做领袖，在家里也要 leader 你的孩子们啊，要你的手下，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我们不能说我不能做 leader。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承受这样一个的使命。好，所以我接下来呢就要讲一个重要的一个段落，我把它分成三段。首先呢，一前一后，你看到这个经文一到五节讲什么呢？一到五节就是讲到盼望，我们说是讲到 hope， 一到五节。那最后那一段8-21节会讲到审判 judgment， 最后一段讲，中间这一段会讲到我们这些审判和盼望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这个以马内利这个降神这个福音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先来看前面本段呢，就是以第二节为中心的，大家先看这个第一点，就是讲盼望预言呢，愿意归向以马内利的百姓会看见这个真光。这里面有一个交叉结构，中间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中间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那第一段第一节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预言，就说现在以色列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将要失去国家，将要失去土地，将要被人奴役，他们的战争永远不能停止。现在以色列的情况也是永远在发生战争。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世界打仗最多的是哪里呢？就是巴勒斯坦，天天在打。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么久了，1948年立国以来，以色列都没有停止过打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关乎圣经早就说过了哈，这个战争停止不了，而且将来会停止，现在永远停止不了，除非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生以色列的问题的根本的解决。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点，他说这个地区将来会发生什么，以赛亚先知开始预言了。他第一节说，但是那些受过痛苦的这个那些人，这个痛苦的就是那个女的，她用一个形容一个国家，形容一个民族， 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到黑暗。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只有少数的人，他们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那些人天天盼望，我什么时候能够摆脱战争，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自由民主公平公正。他们天天在那里痛苦当中，黑暗当中。那他们呢，将来就会除掉这个黑暗，必不再失望了，必没有黑暗了。从前的那个被外邦人入侵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好，我们看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是加利利地区，我们说这个叫做加利利海、加利利湖，现在就是这个地区，叫以色列这个北边的地区。这个地区是怎么回事呢？弟兄姐妹，就是说这个地区就是两个支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将会发生什么？它是被人藐视的一个地方，被人看不起的。曾经有人说，这个北边的地方的人呢，出不了什么好人的，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流氓、土匪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不了一个好人。所以这个被人藐视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讲过这个历史，亚述帝国下来之后，就把北国给掳去了，是不是？掳去之后呢，这个北国这些人民怎么样？就被掳到了其他巴比伦的地方去了，所以这块地就空了，所有的人都被亚述帝国给灭了，所以那些人就被掳去，失去了国土。那这些人怎么办呢？空了，所以那个亚述帝国就把一些外邦人迁入了这个地区，迁入了这个拿弗他利和这个西布伦这个地区，所以这个地区就成为一个杂居的地方，没有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虽然在，但是跟他们通婚，就慢慢被同化了。所以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消失了，只剩下南国两个支派，就是有像犹太人，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支派消失了，这十个支派没了，他们跟他在一起，成为今天的撒玛利亚人。有人说是巴勒斯坦的人，和以色列打架哈、啊，那他们是一些的杂交的人，就不是纯种了。好，这个地方的人出来之后就被犹太人瞧不起，被外邦人瞧不起。这他又不是犹太人，又不是以色列人，我到底是什么人呢？就是他没有身份，整个就是被人看作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说他们是狗，啊，所以被人藐视这个地方。但是呢，幕后这个地方怎么样？却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地区会得到荣耀。所以这么羞耻的地方，亡国灭种的地方，杂种住的地方，撒玛利亚人都被骂作这个狗一样的地方，他们将要会改变。什么东西会发生呢？弟兄姐妹，以前是被人藐视，战争掳去了亡国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好，下面再来对应下来，然后这个民族是将来会得荣耀的，这是外邦人地区。然后被人欺压的这些人会得到什么呢？他们的战争会消失。好，你看对象第三节说，你看这个国民繁多，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开始发展了，很多人口增加了，要使他们喜乐，就像是收割的时候欢喜。哇，打了胜仗，哇，那个时候将要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会开心快乐，他们将会得到自由，他们得到希望和盼望，得到这个hope，就看到，因为他们所负的恶仗，被别人欺压，被别人灭国的这个羞耻将会全部折断。他们将会怎么样？战士那些穿的盔甲，他们滚在雪中的衣服，将来就不会再发生了。他们整天要打仗，现在呢，战乱，所有的一切都当做柴来烧了，武器都要烧掉，战衣都要烧掉，不要打仗了，不要打仗了，因为神已经把他这个羞耻、他那个压力、亚述帝国任何的压迫都除去了。从哪里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有一个事情会发生了，会发生一件大事，来，我们一起念。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OK， 你看 The people working in darkness has seen a great light。 OK， 然后他会看见一个 great light， 他们将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光，也就是以色列北国亡国之后，
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王国之后将会有一个人会出现，这个光会来到这个地方，他会照耀这些在这个羞耻的地方被藐视、亡国灭种的、被掳的地方，将会看见一个光。这个光是谁？弟兄姐妹，就是将来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战乱艰难，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我们的社会之间的矛盾，现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战争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停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怎样消灭战争？它将要有一个光会来到这个地方降生，它会在这里来告诉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在黑暗中的百姓、人民、军队和国家看见了一个 great light。 OK， 那些住在死荫幽暗的痛苦的人生、战乱的人生当中，他们将会看见这个光带来安慰，他们所有的痛苦、战乱都会因着这个降生的光，从天上来的光会解决，会解决。好了，这就是这段预言的中心，这就是告诉我们会应验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耶稣会降生。好了，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这就是加利利海，这就是现在拍的加利利海，它的位置告诉我们，在整个以色列最肥沃的地方、最水资源、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加利利这个湖，你去过没有？它海拔在海拔低于以下的200多米，这个地方都是淡水，周围都是丰满的水草，就像一个小提琴，那个湖就像个小提琴，那么美。这个地方将会怎么样？以前是被人掳掠的，没有盼望的，将会有一个人会来到这里，也就是说有一个童女玛利亚以马内利将会怀孕，在这个地方，在拿撒勒的地方，她会怀孕。 OK， 圣灵将要在一个童女身上降临，后来只不过是去到了伯利恒生下来，他被逼迫，然后要回到这个他的祖籍之地，大卫的祖籍去。这个皇帝说要查户口，所以他才回去到伯利恒，在那个马棚里面生下来的。但实际上他是在加利利这个地区降生的，就是说他怀孕下来的那个光，所以天使就报告这个事情。OK， 你看这个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这一段呢，将有一个人会来，这个耶稣将会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呢？这句就被应验在马太福音上面。耶稣听到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在那里，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伯他利边界上，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话，就是这一段。这一段说什么呢？西布伦啊，一起念。西布伦地、拿伯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坐在死荫幽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哦，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带给这个地区荣耀。这个地区耶稣基督将要改变人的历史，将要改变人类黑暗永远跟上帝隔绝的情形。耶稣的降生将带来一个跟神一条通道，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不认识，只有这个人降生，他是上帝自己降生来到世上，然后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有人都生活在各种的诡诈、狡猾、谎言、战争当中，我们要从这里出来，就是要悔改，信靠这个大光。这就是这个叫做是重要的，叫 a great light， 带给我们一个盼望，是吧？ OK， 感谢神。所以呢，若不悔改，我们如果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你就永远解决不了战争、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矛盾啊，这个社会的矛盾、国家的矛盾、 家里的矛盾，自己心里面的矛盾都解决不了，唯有他可以帮你。这就是希望，这是提出一个重要的希望。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要给你告诉你一个真理，你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这个人生是什么。 OK， 这就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所以当时的以赛亚先知的面对的亚哈斯王和南北国上下的百姓都不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当时亚哈斯说，我不相信，我不祷告，我依靠亚述帝国，我依靠自己，我城墙坚固，我靠自己，我不靠别人，自力更生，我自己能够解决任何战争问题、艰难问题、疾病问题。所以人呢，永远是这样的，他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的希望。 OK， 很多人都活在没有盼望当中，不愿意悔改。好，接下来再看，所以很多人不接受，所以会产生一个 judgment， 他一定会惹怒真神。如果不愿意相信这个以马内利降生的事情，他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惹怒真神。来，我们一起念第八节。来，主使预言露于雅各家，露于以色列家。好，我讲了，雅各和以色列就是指以色列祖先十二支派的那个生下了十二个儿子，这个就叫做雅各，也叫以色列，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后来到了埃及，然后成为了这个以色列。所以上帝说，这个以马内利，这个福音要进入这个以色列家，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们相不相信？不相信就会有以下结局。好，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预言，人生就会很多麻烦。第一个，九到十二节，外来的攻击。好了，你看第一个，我们讲到九到十二节，讲到第一个我们的问题会出现，当时的以色列也是这样的。好，先来看第一个，这里最重要的是重复一句，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分为三段，每一段都是会讲到上帝的审判。 OK， 好，你们要做笔记哈。 OK， 做笔记。 OK， 好好，我们先看一个重要的，就是来看第一个。首先，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这里告诉我们，这所有的百姓、人民、国家，就是北国的。我们说以法莲是北国，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以色列有北国和南国，北国将会怎么样？他们骄傲是吧？不依靠神，现在叫加利利地区不相信。好，以法莲是老大，以法莲是他们十二个十个支派里面最强大的支派，叫以法莲，很富有。OK， 他呢怎么样？他很骄傲。他说什么？他虽然知道以马内利有一位救主要来，但是他们靠自己，他们绝对靠自己。来看这怎么靠？他已经听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预言了，他已经听到有个光要降生的预言了，他已经听到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的事情了，他还是要靠自己。他说什么？他骄傲自大。一起来念，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要换香柏树。弟兄姐妹，这里讲的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上帝拯救我们，我们不需要上帝。如果他攻击我，把我的城墙毁了，我们自己再重建。如果他们说，来，你们砍掉了我们的桑树或者无花果树，好，我换一个更坚硬的，那个香柏木是很硬的树，在山上很高的，这个跟那个松树一样的厉害，那么高大，香柏树。 OK， 哇，你看他们有多厉害，我们自己建造，我们不靠他，我们更坚硬，好吧。上帝说，好，你们靠自己不靠我，你们不相信我会救你们，好，你们就靠自己吧，你们就靠自己吧。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且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腓力士人，他们张口就来吞吃以色列。好，不听，上帝就来了，开始攻击了。在这边我们说，他们利逊在哪里？利逊就是讲到亚兰王，对不对？首先是叙利亚这个敌人要下来来侵略你这个北国，好了，还不行，这个沿海的这个腓力士也要上去打你啊，四面八方都来围攻他，
靠自己啊，我们靠自己建造城墙来啊，来打啊，我们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现在以色列好厉害啊，有个天的什么那个罩啊，我们可以反导弹，啊，我们来抵他啊，我们很厉害，我们不靠上帝，我们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不对？哈，耶和华说好啊，你靠自己吧，来吧，我让四面八方都跟你打，都跟你打。所以兴起了这个叙利亚，兴起了这个腓力斯人，激动所有的人来吞吃以色列。结果怎么样？一把手，上帝的手控制了一切，你没有办法，你背叛神，上帝说好，我来跟你说，一起来念。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Yet for all this, his anger is not turned away. His hand is still upraised. 你看到没有？上帝说他的怒气不会因为你还不够。外来攻击不够，是不是还是很轻？你还是很厉害，再来。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教的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人要是不相信 会得到什么？弟兄们，来，我们看一下新约也是一样的，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信而受洗的必然会得救，不信的必然定罪。 OK， 这个叫做 judgment。 所以我们说你信不信，不是我牧师说你会灭亡，圣经说你会被定罪，不是上帝定你罪，是你自己去筑你的墙，你自己去救自己吧，这叫定罪。 OK，上帝没有那么残酷，你爱怎么干怎么干，是不是？ OK， 好，接下来第二个更严重，弟兄姐妹，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会政治和宗教都会腐败，他们的信仰会崩塌。 OK， 所以你不听是吧？好吧，十三到十七节，这百姓，你看又说了，这百姓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不听，是不是？所以我想到我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讲什么呢？第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这一段我自己的经历啊，我是很骄傲的，我以前也是蛮骄傲，我不需要上帝，我靠自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当时呢，其实我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我怎么办？我复读呗，我读高三读完了，再读高四、高五，是不是？我不断的复读，我总能考上大学吧？结果，读了一届复读了，还是考不上。我就学专业，我学音乐，音乐特长能够加分。哎，而且不要考数学。我后来学音乐，哎呀，我找老师，我花钱，哎呀，我去找专业老师给我提点一下，帮我打分。啊，考试的时候呢，哎，找他们上课，上一节课多少钱？我就努力的去找这些的关系。哎，我后来呢，真的过来复读了两年，我就考上了音乐大学里面音乐系，我考上去了，弟兄姐妹啊，我考上去了，是不是？我很厉害吧？啊，我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吧？我当初我真的觉得自己还是蛮有头脑的啊，蛮有头脑的。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我是觉得上帝帮不了我，我自己要想办法。第二个，我想要找女朋友，我去要追一个最漂亮的、最有能力的啊女孩子当我的女朋友，啊，到了大学之后，我就开始去追求女孩子了。我在戏里面还是可以的，我唱歌还是蛮好听的。我在台上唱歌，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小伙子歌唱家还不错，所以我就去追女孩子。我看看中文系有没有最漂亮的女孩子，我看看英文系有没有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再看看舞蹈系有没有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就去找，你知道吗？我就努力的追，我就努力的写情书，我就送花，我不行我就拿吉他唱歌，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着那个女生宿舍，我拿把吉他就唱起来，对着那个我喜欢的女孩子，我追她。哦，sole mio，哇，整个啊，那个，哇，那个女孩子唱，哇，谁在那里唱美声啊？谁在那里唱那么大声呢？我是因为音乐系的，我唱歌很厉害，对不对？啊，所有啊，那哎，女，那找你了，啊，那个你男朋友啊，怎么着？哇，好厉害啊！啊 ，OK， 哇，我自己追，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在大学里面，我靠自己，是不是？我反正上帝不帮我，我也能追到。其实上帝早就为我安排了女朋友，安排了以后的老婆，可是我不愿意等，我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人人都在那里追，大学没事干就谈恋爱，
大学没事干就去搞业务，那很多人都是不好好读书，大学就混个文凭嘛，对不对啊？反正毕业了就是有文凭的，怕什么的，国家任务嘛，对不对啊？所以我靠自己，我就是要靠自己，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像他们一样，像以色列人一样，还是靠自己，还是靠自己。所以结果如何呢？结果如何啊？你花了钱，你也花了代价，啊，你拼命的追，结果你追到的女朋友，过了几个月，人家就跟别人走了，因为她漂亮嘛，因为她喜欢被人追嘛，所以有人去追她，她也考虑一下，她肯定更好。所以我在找她的时候，哎，我有男朋友了，不好意思，这就是情敌，情敌就把你的女朋友给夺走了。靠啊，我派仇敌来攻击你，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好啊，上帝说我的手要整治你，我整你，知道吧，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OK， 所以我有竞争对手，你不得逞。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是不是靠自己？上帝说你如果是他的选民，他就说我的手一定要管教你啊，回不回头？不回头，继续来啊，继续来，我就出问题了啊。啊，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百姓呢，他们出问题，他们这个国家，他们这个军队，这个人民不向击打他的那个神寻求他，不归向他，也没有寻求耶和华啊，他们对外邦的攻击不害怕，对别人抢走他的就不害怕啊。那耶和华在一天之内从以色列中剪除他的头和尾，中肢和芦苇，中肢就棕榈树，棕榈树是哎，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尊贵。而芦苇呢，墙头草，哎，墙头草，所以一头一尾全部帮你剪掉。长老和尊贵就是这个头，啊，个尾巴呢，就是那些的宗教的那些的，就是那些老师，教会里面说将来教导圣经的，教导你信仰的那些人，教导你什么什么思想的那些人，那这个就是先知，就是尾巴。那上面呢？这些人，这些怎么样呢？引诱你，这些人教的你的东西都是假的，教你的所有的理论其实都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引导着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就一样的就上当受骗。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领袖不行，牧师不行，传道人不行，然后你自己的那个主意，你的思想也不行，没有人帮到你，反正就是呢。各种各样的人都是自己的一套，所以所有的这个孤儿寡妇少年人都被他们骗，我也愿意被骗呢，是不是啊？而且个人是亵渎神的，行恶的，个人都说那些 foolish， 都说一些好像流行的那些的话语，彼此的在那里讲时髦。这个时代呢，信仰出了问题了，所有的这个时代。这些人假冒伪善，这个时代追求的都是虚荣。今天这个时代追求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吧？好了，你们的信仰、你们的政治都有问题。现在你们的政治都是腐败的。现在你们的信仰，什么主义啊、无神论啊、有神论，都是带你去到一个歪路上去，不能引导你。好，我们一起念。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仍伸不缩。人堕落到这种腐败里面，上帝的手还是要惩罚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回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喜欢听一些有权有势的领袖讲道理，我们都很喜欢打开网上那些名人讲座听他讲，我们来到一个学校要找一个最有名的教授去听他讲，是不是？我们来到教会要找一个最有名气的牧师来做我们的这个传道人，给你讲这个圣经的这个东西啊，引导你，哎呀，这个心灵鸡汤啊，很多的引诱，是不是？我们喜欢那些讨好我们的人，他讲的话题刚好就是我们想听的，哎呀，这个牧师讲的我心里很爽，他不骂我，他不说我有错，他天天说你好啊，他好啊，大家都好啊，哎呀，非常平安啊，哎呀，出也蒙福啊，发大财啊，反正你学业有成啊，啊，什么都说你好啊，这些人是喜欢特别的甜蜜的，他们的谎言就是说好话，他们就是说人喜欢的话，他们永远是发财成功。这些人你喜不喜欢？大人孩子都喜欢，只要你夸我，不要批评我，不要说我的缺点，不要揭露我就好， 我就觉得舒服。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全部是喜欢谎言的，但是这些的事情都是骗你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都是骗你的？好了，我又讲到我自己了。你知道我在大学期间，我的老师啊很看重我，因为我的专业很好，所以他特别教我怎么样去做人。哎，这一周我们一起去跟某某领导喝酒哈，有饭桌，有饭局啊，你呢上去跟我们高歌一曲，然后你也跟我们一起喝酒搞关系，然后你的工作就好安排啦，是不是？然后你的专业呢也好说啦，只要你跟我们好送礼就好了。他是暗地里告诉我要送礼，所以我的教授是这样的教我的。现在的政治也是这样的，你不对长官、对你的上司、对你的那个政府官员不向上级送礼是不行的，是不是这样？告诉我，在这个国家里面，你不送礼你行不通，你不讨好我，你这一寸不能行。要升官发财很简单，是不是？这就是他们的道理，他会教你这个东西。哎，要会做人哦，要做人了哈，不要太有特点了，不要太有个性了哈。OK， 要好好生活。OK， 这大学里面又教我这个，哎，我就跟他们去拉关系。哎呀，终于找到那个教授收我做学生。哎呀，他教我做人，他教我喝酒，教我喝酒。OK， 然后呢，我们去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去的一些教会，我去聚会的时候，他们唱什么歌吗？你知道唱什么歌吗？唱革命歌曲。啊，他们会唱，你要爱国，你要爱政党。啊，我们要唱一些革命歌曲，所以教会里面不唱我们这个诗歌，不唱上帝。他说我们要唱赞美这个国家，赞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政治。哎呀，所以你去了教会里面，一到搞晚会的时候就红旗飘扬，啊，这个十字架就不见了，红旗飘扬，啊，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也听不到这样的教导，传道人、同工都讨好政治，都讨好那些的上司，他们永远是放纵，然后放纵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的腐败，天主教就是政治和宗教的腐败。最后我们就怎么样，被上帝遗弃了。所以全然腐败、政治腐败啊、信仰腐败，这个就导致我们教会的腐败。所以我的信仰就开始怀疑了。以前我还看圣经，以前我还祷告，后来我在大学期间呢，我就不祷告了。我虽然有圣经，我说哎主啊，我现在不好意思，所有人都这样，我看圣经也没人理我，我讲耶稣没人理我，所以我跟他们一样吧，反正为了生活，我也是被迫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我就这样，结果怎么样？倒霉了。好，一起来念哥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起念来。神给他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再来一次，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人喜欢这个世界，依靠这个世界，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心，他会选择错误，选择什么都错的，你去试一试哈。OK， 这第二。好了，还不够，我告诉你还不够，你还要怎么样？内部吞咬，自己吃自己。好，十八到二十一节更严重。他说这个邪恶的火呀，被焚烧，这个所有的被焚烧的荆棘基地烧起来了，上帝把这个怒气烧到地上了，然后战争啊，各种的灾难都来了，森林也着起火来了，成为烟柱往上腾。然后为何会着火呢？因为耶和华发怒了，因为上帝说你们照着世界的标准的不要它，只要这个世界的标准，地就烧了，百姓就成为火柴，百姓又成为那些汽油，成为燃料，被烧起来，人与人之间就不再有怜悯了，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就互相不再有爱心了，都是为了利益，不顾别人，只顾自己，手不留情，一切利益至上，有人的右边抢夺，结果呢还是饿，左边吞吃，还是怎么样？还是不饱。哇，抓呀抓呀抓呀，还是空虚，还是很空虚。 而且呢告诉我们这个家庭会出问题。你看这个北边的马拿西跟南边的以法莲就互相的打，北国有两个支派，一个是马拿西和以法莲，两个大支派互相打互相抢。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告诉我，他们两个本来是一个父亲，都是什么约瑟的什么儿子，他们马拿西和以法莲是两个兄弟，互相的争抢，在家里兄弟反目，是这样的，好可怜的。弟兄们不够，我们一起来念来。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再来念，预备起。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还不怕？你还不怕是吧 ？OK。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怕，上帝就会发怒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政党、不同的组织，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甚至同胞、双胞胎，都会怎么样？都会彼此的争夺，亲戚朋友之间出现矛盾、出现争夺。其实我们知道不应该，为何我们身不由己一定要斗呢？为什么我们会嫉妒别人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内心里面也会挣扎，选择对还是选择错呢？选择利益呢，还是选择这个信靠神呢？我们还是会选择。今天礼拜天，你为什么要选择来教会？你也在挣扎，因为有个朋友邀请你去，你说去不去呢？朋友的面子要给呀。但是你来了教会呢，你就选择说我愿意去寻求神。所以一分钱开始，一个意念开始，每一点的欲望就导致我们整个的与自己为敌。所以最后呢，你知道吗？你要吃自己的肩膀，你要啃自己的肉，然后你就咬自己的肉来吃，因为你控制不住，你必须要咬它啊。而且呢，这两个兄弟打得不够，还要到南边去打犹大，我找犹大来出气，所以他要到南国去打。弟兄姐妹，他们又和好了，打了之后又和好了，和好又去打犹大，然后又打起来，然后又彼此打，打了之后又和好了，又打犹大，反正不停的就是咬自己呀，就是那个东西，不相信上帝就会有这个灾难呢。所以有人说会把自己的女儿煮来吃，把自己的女儿杀了拿来煮饭吃，这么简单，有这么残酷哦。OK， 别人围住后没有东西吃，结果把自己女儿说：“我吃你的女儿，你吃我的女儿，来分开吃。”又没东西吃了。
为啥不能自己吃自己的女儿？
啊，你不行的，很残酷嘛，因为你没食物了嘛。虽然你吃别人的觉得舒服一点嘛，你吃自己的残忍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人的兽性弱肉强食，今天这个世界物竞天择，所谓达尔文进化论这些东西，都是说强者就可以生存下来，所以人的兽性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 ？OK， 来麦了，帮我插下电那个，插电，对，没有电了，我们这个
插上，
好 ，OK， 谢谢。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呢？来，我们一起念一些经文就知道了。加拉太书5-15节，你们要谨慎，若相互吞咬，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最后我们都不归向神，我们都被进入上帝的审判第三层，就导致自己咬自己，家庭破裂，这就是我们的个人、社会、家庭、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些盼望在哪呢？弟兄姐妹，没有希望了，再下去就完蛋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什么？归向神。你什么了？好 ，OK， 好，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呢，我在大学期间，我参加一个宣教机构。我当时呢，我是不喜欢读圣经的，我对上帝的这个事情不感兴趣，我就去教会。我以为，哎呀，教会弟兄姐妹好啊，他们一定很善良的。 结果我去到一个宣教机构，跟他们一起去工作，去传福音，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欺骗我，我在教会里面竟然被人去利用，然后去筹款，因为我懂音乐，他们叫我去培训，他们去拉赞助，从香港花很多钱拿来就开始。后来他告诉我说，哎，我们叫你来教这个东西，就是觉得你这方面可以赚钱，知道吧？就是觉得有利益，要不然我们还不用你。就是他利用我，竟然去开培训班、音乐班，就是为了拉赞助，拉好之后就买别墅，自己用这些吃喝玩乐，多舒服啊！坐飞机啊，干嘛的？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可以自己咬自己的我。原来弟兄姐妹都是信耶稣的，都是一个教会的，竟然可以这样来利用我。我说你们还有良心吗？我反省一下，不是他们的错，是我的错。是我永远在利用别人，觉得我有才能，我可以成为呼唤风雨成功人士，我到哪里都是一个焦点。所以我的骄傲导致我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毕业的时候，我平常跑步跑长跑是跑第一的，我毕业之后才知道追女朋友然后喝酒很多的坏习惯，导致我得了两次伤寒病。我得了两次伤寒病啊，要死了。我毕业的时候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我在毕业考试跑1500米的时候跑不动，跑到最后坐偶倒在地上。我以前是跑第一的，我的体力就毁掉了。后来我去了教会，我说我毕业了身体不好，我去教会宣教，结果检查我出来之后我得了红斑狼疮，我整个免疫力都没有了。我到广州的时候我就面了医生说，你要死了，你完蛋了。上帝说，你这样的追求自己的东西，追吧追吧追吧，我的手就伸向你了。所以我三次不停地被上帝来管教，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归向以马内利，不愿意相信这位耶稣基督，要自己去争取，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去争取这个东西。好了，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回到这个信息上来，这才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关键。一起来念，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一起来念，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就是我们解决所有我们人生、国家、社会问题的唯一的答案。神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男孩，成为一个婴孩 child boy， 然后长大了叫做 young man 或者 youth。耶稣基督只活了33岁，30岁到出生的孩子婴孩都是叫做婴孩。耶稣的出生、怀孕、降生，到他长大了30岁出来侍奉神、受洗，他去传扬神的道，30岁这个年轻的这个婴孩，他要来到世上赐给我们，要为我们一生引导我们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他会教我们。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这个犹大国灭亡了，北国灭亡了，现在以色列也没有找到希望，唯有来到这个婴孩这里，这个年轻人这里，才能真正的作为我们的救主。他能带我们走出我们的问题，走出我们的咒诅，走出我们的源头。他是一个什么来头？弟兄姐妹来看看，他不是简单的一个人，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政权 government 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会成为一个担当所有这个统治者、这个世界的这些的政治、这些经济、所有的管理的这些东西都要担在他的肩上。他能够真正的管理好国家，他能够真正的胜过各样的地上的不完美。所以这个统治管理权的源头就在他的肩膀上， 他怎么管理做 leader， 你也知道怎么做 leader。 OK， 他有什么名字告诉我，他的源头不简单啊。他第一个说奇妙测试，告诉我们 wonderful， 这个 wonderful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 是什么，弟兄姐妹，他是一个行神迹奇事超能力的，给我们出谋划策的一个的谋士，他能够解决所有的奇妙的事情，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叫奇妙的测试。你有什么问题找他，他就给你答案。第二个，他是什么？他是全能的神，弟兄姐妹，他是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他什么都能，无所不能，他是大能的战士，他可以战胜一切，在他来说，没有什么不能解决，没有什么功课的问题，他全能。第三个是什么？一起来念，永在的父，一起来说。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是什么？永远存在的。我有人说，哎呀，耶稣只是上帝的儿子。No， 耶稣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创造主、救赎主都在他的身上，他跟上帝是平等的，他本身就是神。所以你说耶稣不是一个简单的降世为人的普通人，他是一位神。这个叫神啊，永在的父，天父啊，天父跟他都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明白了吗？好了，和平的君，最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创造了所有的一切平安。 Shalom， 哎，这里有个字叫 Shalom， 你看到吗？这个字 Shalom， 平安，就是说他是三位一体的永恒的神，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沙龙，他是带给世界和平，带给平安、喜乐、健康、友好、战争停止，解决罪恶，我们所有的烦恼都能解决，完美的完美 ，perfect perfect， 所有一切都是 peace， 所有一切都是完美的，这样一位的王，所有的王都不如他。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好王啊？没有好的统治，没有好的总统，永远不会产生一个这样的和平的君。今天的联合国给你颁发一个和平奖，其实那个和平奖真的配得上吗？配不上。感谢神，我们人与人、自己与自己、国与国之间都跟平安有关系。再次强调，他的政权呢会增加，他的国度从现在到以色列还是刚开始，现在整个教会在全世界都有教会，他在教会里面运行，在每个地区、每个国家运行，所以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家，而且他的国家会扩展，他的公平公义这个稳固的智慧从今时直到永远都不会说他的王位会失去，他永远做王，永远完美。感谢神，这件事情一起来念，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是你无论人怎么抵挡，世上的统治者来反对，包括现在以色列都不愿意接受这位王，我告诉你，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拒绝，因为他就上帝一定要成就。亚哈斯不同意，以色列不同意，今天的国家也不同意，但是有一天呢，他就所有人都要低头，就是耶稣基督将要成就这个事。感谢神，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神的面前，这个上帝的热心，上帝的那个，这里有一个叫做什么 zeal， 这个 zeal 就是说他会嫉妒夫妻两个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所以这个嫉妒将会单一的去直到它完成，我不会让任何人干扰这个事情。所以上帝一定会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将他的整个的福音传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 gospel， 这就是我们的 gospel。 好，最后解决，弟兄姐妹，现在思想一下，我们盼望从哪里来，我们该如何解决内外的危机，我们怎样成为真正的 leader， 你该知道的。 leader 不是说我去控制别人，而是说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做给你看。弟兄姐妹，你想做别人的 leader 和榜样，你自己先做给我看。来到教会千万不要说我要做老大，我要做牧师，我要做统，我要做这个 leader， 我要整个人都听我的，所有人听我的，没有这个可能。君王是永远自己去做，自己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所以真正的成功的人呢，啊，
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爱我们，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被定了，因为他不信。然后呢，光来到世上，世人不爱光，喜欢黑暗，喜欢这些人的关系。但是这里讲到哈，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一起来念，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的那个 judgment 常常临到他身上，我也没办法。所以你信与不信，你自己选择。OK， 最后我们说这个叫回到路加福音。上次我们是讲的马太福音、以马内利，现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路加福音的降生啊，路加福音1:26说，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名往加利利一座城去，然后这座城叫拿撒勒。拿撒勒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要降生，有一个童女玛利亚，然后天使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以马内利指引你同在了。一起来念，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一起来，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的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以马内利临到你的身上？你愿不愿意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掌权呢？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如果你让他在你生命中来教你怎么样做王做立的，你就迎接他进来。你说，主啊，我的人生一塌糊涂，我解决不了，我焦头烂额，我现在求你来到我身边与我同在，我口里承认你是神的儿子，我心里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就是叫我解脱这罪的捆绑，世界的这些的规律，世界的原则，我要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去，我要回到上帝的这个规矩里面去。好了，所以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唱首诗歌，盼望弟兄姐妹真正的来接纳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才是真光。对于不悔改的人来说呢，这是很难受的。我们说我们不相信一定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很多时候外部的攻击，我们周边有没有人为难你，经常欺负你啊，经常的跟你啊，常常的嘲笑你，互相的吞咬，家里面的很多矛盾啊，甚至我的信仰都出了问题，我们甚至常常的不愿意去认识这位神，看一下圣经祷告一下都不愿意。所以我们依靠自己，要改变这种依靠自己的心，我们要成为一个管理自己的人，我们也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在我心中教导我做 leader， 做一个真正的领袖，做一个真正的君王。好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唱首诗歌，他的名字啊叫耶稣。好吧，啊，你们看得见吗？看得见吗？ OK， 看不见呢，我这里有一些诗歌在这里，好吧，你们拿着一起。好，这边有，对，给他。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这个神的以马内利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管理家庭，管理社会，甚至管理国家。
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你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只子给了我们，人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地父，和平地区，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他必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以公平公义使他国度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旨意，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人心，他必成就这事。玛利亚，玛利亚必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主啊，我们的心里面很不安静。主啊，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平安的心。主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缺乏安静，很急躁，很忙碌，我们不愿意等候，我们也很少祷告，我们总是说啊，我不求上帝的，我自己能解决，上帝很忙的，他帮不上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焦头烂额，身体的疾病，周围的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甚至我们跟亲人朋友的关系的问题，以及我们跟周围的人相处，我们都感觉到有一种压力，我们不会自由，我们没有心里面的真正的自由。主啊，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的孩子，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愿他们在心里面向你祷告。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我也没有办法来劝他们，因为他们常常的各种的方式都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主耶稣，我们来相信你，你能够改变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互相吞咬，不要让我们咬自己的肉，不要让我们常常的经历很多困苦折磨之后才遍体鳞伤的说，哦，人生这么悲惨。主啊，你叫我们要做王，你叫我们要做管理者，你从创世开始就说我把地球交给你管理和治理，但是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就背叛了你。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为我们降生，他叫我们说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而且一切的问题将来我们都会有使命，我们都会有方法，我们都会有智慧。感谢神，今天的信息求你放在我们心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